29治病救人。虽然 GFN 技术捷足先登，但现在研究者已经在使用 CRISPR 来探索其他治愈艾滋病的方法。一个办法是用 CRISPR 来靶向锁定艾滋病毒的基因，从患者的基因组中把入侵的 DNA 揪出来，从而保护患者不受艾滋病毒的威胁。另外一个办法叫做激活并消灭，它使用一种失活的 CRISPR 版本来主动唤醒休眠的病毒，然后再用现有的药物杀灭它们。无论是用来治疗遗传病还是病毒感染，体外基因编辑在临床治疗上都有巨大的潜力。不过，不是所有疾病的病根都在血液里。对于身体组织疾病，医生不能指望取出受损细胞，然后再把它们植入体内，这项操作对患者的伤害太大，而且风险很高。为了治疗这类疾病，我们需要把 CRISPR 引入患者体内的病灶组织，以发挥出其最佳效果。要实现这一点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不过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，未来更让人期待。在体内基因编辑技术成熟到临床应用之前，科学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。首先，医生需要知道如何把 CRISPR 精确投递到病灶组织。其次，我们要保证这不会引起患者的免疫排斥反应。最后， K9 蛋白质和向导 RNA 必须在人体内足够稳定，确保完成基因编辑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，一些 CRISPR 研究者把目光转向了他们最爱的投递工具——病毒。病毒极为擅长把内部的遗传物质运送到宿主细胞，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，他们一直在强化这项本领。病毒对于要感染的组织和器官的选择性极高，有些病毒用起来也足够安全。多亏了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基因工程，我们已经改造了许多特异性的病毒来向人体内投递 DNA， 而且不会感染宿主，因为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运送研究人员装载上的治疗物质。这种用于投递遗传物质的病毒一般叫做载体。对体内基因编辑来说，一个特别有用的载体是腺相关病毒，这是一种无害的人类病毒。腺相关病毒会引起微弱的免疫反应，但不会导致任何疾病。这种病毒载体可以轻易地装载上治疗用的基因，而且可以把这些遗传物质有效投递到宿主细胞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改造该病毒，使它不会像其他病毒那样嵌入人类的基因组。这一特征可以避免 DNA 意外插入到基因组的某些敏感位点。之前，许多临床实践失败就源于此。腺相关病毒还有另一个吸引人的特征，就是它天然的多样性。通过分离不同的病毒株，再重新混合、配对，研究人员获得了一系列的腺相关病毒载体，可以用于许多组织和细胞。比如，一种腺相关病毒株可能特别适合把 CRISPR 投递到肝脏细胞，另外还有一些毒株也许最适合中枢神经系统、肺部、眼睛或者心肌、骨骼肌。在肌肉中，我们最早看到了体内基因编辑疗法治疗遗传病的惊人效果。虽然这项技术目前仅在小鼠模型中得到过验证，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在人体内同样有效。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症是世界上最常见的肌肉营养不良疾病。这一致命的肌肉萎缩性遗传病大约在每3600个男婴中就有一例。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在出生时没有明显症状，但是从4岁起症状就开始出现，且进行性加重。患者肌肉会严重退化，到了10岁，患者往往要靠轮椅才能行动，还会出现多种并发症，包括呼吸困难、心肌衰竭，大多数人活不过25岁。 DMD 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，是已知的人类基因中最大的一个，它的好几种突变形式都会引起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症。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叫做抗肌萎缩蛋白，可以帮助肌肉收缩。在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体内，该蛋白质无法正常行使功能，患者因此得病。这种病更容易在男性中出现，因为男性只有一条 X 染色体，于是只要 DMD 基因上出现一个突变， 男性就无法合成出健康的抗肌萎缩蛋白。女性有两份 X 染色体，因此携带着两份 DMD 基因拷贝，即使一份拷贝突变了，但只要另外一份拷贝正常，她也不会表现出任何异样。不过，虽然这一代女性看上去没有问题，她们却是突变基因的携带者，因此她们的男性后代就有 50% 的概率继承突变基因出现疾病。CRISPR 能否用来治疗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症？目前尚无结论。我们还需要数年的研究和临床试验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最近的小鼠实验显示，体内基因编辑有望成功。2015年年末，至少有四个独立的实验室成功地把 CRISPR 投递到患有肌营养不良症的成年小鼠体内，大大缓解了他们的疾病症状。研究人员把 CRISPR 的遗传指令打包，用腺相关病毒作为载体，直接引入肌肉组织或者血液循环系统，修复了骨骼肌和心肌细胞。他们成功启动了健康的抗肌萎缩蛋白基因。经过治疗，小鼠的肌肉力量显著恢复。我是从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埃里克·奥尔森教授的报告中得知这些数据的，当时就为体内 CRISPR 疗法取得的进步感到振奋。这项工作也让我相信，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治疗甚至治愈更多的遗传病，而不仅仅是进行性甲肥大性肌营养不良症。比如 MIT 的一个团队用 CRISPR 靶向锁定另一个基因，并使用更适合于肝部的腺相关病毒载体治愈了酪氨酸血症。在人类中，这种疾病会引起酪氨酸过量积累，严重损害肝部，如果治疗不及时，患者会在10岁之前死去。在小鼠模型中，研究人员利用 CRISPR 修复了受损基因，逆转了疾病进程。腺相关病毒载体也可以把 CRISPR 送到成年小鼠的脑部、肺部以及视网膜细胞，所有这些都可能最终用于治疗人类遗传病，包括亨廷顿疾病、囊性纤维化和先天性白内障。事实上，在西方社会，第一例被批准的基因治疗药物使用的正是腺相关病毒载体，有可能第一例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药物也是如此。不过，腺相关病毒载体只是研究者投递 CRISPR 的多种策略之一。仅就病毒而言，我们还有一系列改造过的病毒工具可以作为特洛伊木马使用。每一种病毒都各有其利弊，比如腺病毒会引起常见的感冒和其他疾病。研究人员对腺病毒进行改造，剔除了内部的感染基因，改造后的载体比腺相关病毒的运载能力更强，可以携带更大片段的治疗基因。慢病毒经过改造之后，也成了实验室常用的病毒载体，它的运载能力跟腺病毒接近，但是它可以把遗传物质永久嵌入受感染的基因组。这个特点对实验室的基础研究有帮助，但是在体内治疗的时候，科学家就需要关闭它的嵌入功能。除了使用病毒，我们还有其他办法进行投递。依赖于纳米技术的进步，研究人员能够操作亚显微层面的结构。他们目前正在探索使用脂类纳米颗粒把 CRISPR 运送到体内。这些载体不易降解，容易合成，这也有助于我们把 Ca9 蛋白质和向导 RNA 精确有序地投递到患者体内。携带着 CRISPR 的病毒载体会在细胞内存留很长时间，这可能会在编辑的过程中带来问题，但脂类纳米颗粒投递的 CRISPR 可以迅速发挥作用，然后被细胞循环利用。除了用于治疗各种遗传病，CRISPR 还有另外一种渠道变革人类健康，它有可能彻底颠覆对另一种疾病的研究和治疗。这种疾病也是目前人类最为恐惧的顽疾之一，癌症。癌症始于 DNA 突变，有些是从出生时就有，有些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。显然，基因编辑可以用来消除这些致癌突变，来帮助治疗甚至预防癌症。不过，这还不是 CRISPR 最有用的地方，起码目前还不是。 CRISPR 是现有癌症疗法的支持手段或先进的工具，而不是一种癌症疗法。它加深了我们对癌症生物学的理解， 也加速了免疫细胞疗法的发展。在这两个方面， CRISPR 都有重要价值。在我们与癌症旷日持久的斗争中，我们需要不断扩大武器库，而 CRISPR 是其中的一张王牌。在 CRISPR 对医学所做的众多贡献里，这一点也是我个人最期待的。即使你自己没有罹患癌症，你可能也知道身边的人因为这种疾病而受苦或者早逝。我的父亲死于黑色素瘤，这对我触动很深，我也深知克服癌症是何等艰巨的任务。在美国，癌症是第二大死因，仅次于心脏病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虽然早期诊断和治疗已经大大提高了癌症患者的存活率，但是日常生活中因癌症而死去仍屡见不鲜，令人悲痛。仅在美国，每年就有150万个新增癌症病例，每年有50万人死于癌症，平均每天1000多人死于癌症。本集播放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请订阅加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。